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大家好，我是爱谁谁。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是，首先要感谢一下我的前室友 Jessie。之前他来聊过一期关于红酒的节目，如果对红酒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去收听一下。然后他之前给我推荐两位在美国这边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的嘉宾，不管是美国的这边的教育情况，还是国内教育情况，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关注。今天两位嘉宾呢，一位是 Coco， 他在美国这里的大学教中文，还有一位Sunny 呢是在帮忙美国小朋友申请初中、高中还有大学，都算是和整个教育很相关的一些工作和行业吧，所以欢迎两位嘉宾
啊。两位主持人好 ，Sunny 好，那非常感谢 Jessie 和你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无时差研究所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在这边的一些经历和感想吧。我叫 Coco， 那我本科呢是在国内学对外汉语专业的，然后后来就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教育学硕士。那我跟Sunny 呢是校友，他也是宾大的，然后我从宾大毕业以后就开始在现在的学校当中文讲师。那今年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七年了，哎，真是光阴似箭。对，就一开始我工作的时候学生嘛，就是差不多跟我的岁数差不多，就90后左右的，但是现在都已经开始是00后了。对，那我的学校呢就在德州，是一所中型私立大学。那我主要教的课呢有，就是大家会想的就是教中文嘛，所以是初级、中级、高级的汉语语言课。那我也教商务汉语课、书法课，还有电影文化课。对，那除了教学任务对以外，我还就是设计教程大纲呀，然后也负责为就是中文项目招生、管理学生社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语言学生的宿舍，就是等等等等这些杂事儿吧。对，那在我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吧，那我真的本人知识水平真的很有限哈，那我肯定会有一些错漏啊，或者有失偏颇的地方啊，那希望大家多多指正啊。谢谢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是 Coco 的校友，曾经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我自己本科是学英语教育类和心理学类方向的，然后研究生学的是教育政策方面。那么毕业以后呢，先是在纽约城市大学做研究项目的管理，并且呢教一门本科生的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自己做起了自己的升学机构。我主要负责的是美国这边的小朋友5到12年级的升学，就是初中到高中的升学。对初中生来说，就是升入下一个级别的学校，就是高中。那对于高中生来说，就是升入大学。那么在教育行业也是深耕了大概8年左右了，主要面对的孩子一般都是 K-12， 就是1到12年级的，18岁以下的低龄孩子。对，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交流在美国的中小学的教育方面的一些内容。
欢迎 Sunny。 哎，正好你刚刚提到就是 K-12， 可以稍微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美国它这个就是升学是怎么样的过程。就 K-12 其实就是 Kindergarten， 就是幼儿园到12年级，就是美国这边都是讲几年级几年级，不像我们到6年级以后就开始说初一初二，它不是，它7年级8年级，其实也是会这样说嘛，对吧？或者说你会说是 junior， 是初中第一年这样子。
这个你大家已经说了，就是 K-12 就是 kindergarten 到 12 的意思。那么美国小朋友一般是6岁上学，所以6岁加上12年的话，正好就是18岁。那么这18岁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话就是到高中为止。那么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这块都是按数字一路往上排的。1到5年级是他们的小学，5到8年级是他们的初中，然后9到12年级是他们的高中。所以他们跟国内的区别是小学少了一年，然后呢把这一年呢补到了高中上，所以高中相当于是9、10、11、12。
然后好像也有就是小学是6年，然后初中只有2年的，具体有些会不一样。
但是它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他们都是排数的，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级，你就接着往上排就行。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年级嘛，但是其实不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可能大家都是 主要还是公立学校，虽然说近几年其实私立学校也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小学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说要具体去哪个学校，好像就是小学就是家门口那个学校，那美国这边的就是这个教育体制会不一样一些，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选择，也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普通的就是 public school， 就像我们一样的公立学校，然后它还有私立学校，然后也有什么 charter school 或者是 magnet school， 那也是属于公立学校一种，但又是有它的特殊性在吧。
最简单的分的话，它就是 private school 和 public school， 那么区分这两种学校的根据就是它的 funding 是什么。那么对于 private school 来说，它的 funding 是来自于自己学校的校董和学校本身。那么对于 public school 来说呢，它的funding 是来自于local government， 还有就是 local 的这个学区。那么一个学校的学区是由当地的居民的地税来支撑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会有好学区和坏学区之分。一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比较高啊，人们的房子的平均价值高，那么算成百分比的1%、2%的地税的数量，这个产出就会比较高。那么这些钱呢，就会到当地的学区，学区就有钱建更好的校舍，请更好的老师等等。那么这个地方的学生的平均的表现就会更好，有的学校的 public school 的就是排名就会上升。那么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些非盈利组织啊，盈利组织就会对公立学校的学区进行排名，那他们排名的因素也有很多啦，比如说学术能力，比如说毕业生的去向，比如说体育，比如说周围社区的安全程度，比如说这个区的这个种族的这个融合程度等等，安全程度等等。那么最高的学区就是10分啊，最低的当然1分2分也都有。那么一个好的学区的标准就是起码要8分以上的才能会算成一个好学区。那么 private school 就大概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哈，因为 private school 就是私人运行，它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那么它的钱就来自于学校的学费和学生们交的学费和当地的一些学校的校友进行了一些捐赠，政府机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渠道，公司进行了一些捐赠。然后这就是学校的这么一个stream of income， 就是学校就是收这些钱然后进行运行。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charter school 和 magnet school， 其实呢理论上来讲也算在 public school 底下。那么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比较新的。那么 magnet school 指的就是public school 底下的，但是有一定 magnet 就是磁铁的意思嘛，那么磁铁就是吸引东西的意思，对不对？所以 magnet 在这块指的就是这个学校能通过什么方法吸引到什么样的一个学生。它的这个点一般是由 school board， 就是学校的校董来决定的啊。那比如说有的 magnet school 它是 focus on 音乐的，那么音乐就是他们学校的一个 magnet school 的一个标志。那么有的学校他会说布鲁克林科学技术中学 OK， 那么科技这块 STEM、Science、Math 这些就会成为他的一个 magnet。同等的话，如果在英国的话哈，在就是英联邦的制度底下，这种学校就叫做 specialist school， 也是很多的。就是这个概念其实在美国来说时间是不是很久的哈，就是1965年左右，60年代的时候 magnet school 就在美国就才兴起，一直到现在啊。 charter school 呢当然就又是很不一样了。 charter school 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像介于私立和公立之间的。我们知道就是在前几年就是美国也有一些公立学校的危机啊，那么这些危机主要就体现在公立学校的学区是在节节败退啊。那么即使没有政府的这个 funding， 没有就是当地居民的这个税收的支持，也没有就是所谓的就是好的生源能进来，所以呢公立学校的这个排名是在节节败退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其实就会引发很多的社会不公平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新奥尔良呢就成为了就是全美的第一个全 charter 的一个学校。那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charter。 charter 其实是一个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概念，它的管理者有可能是当地的学区，也有可能是一个 for profit， 就是盈利组织。对，那么他们会聘请的比较专业的教育人士，甚至会聘请 CEOCFO 在管理这个学校，他的管理是非常像公司制的，他跟老师的这个对老师的这个雇佣也是聘用制的，就是 contract based 的。 而不是 union based 的、
嗯、
那么 contract based 就是更注重老师的表现，更注重他的这个年底的这么一个考核。那 union based 呢，更注重的就是老师的资历啊、身份啊、就是入这个教育系统的年限等等。
对，
那么我们在上一届的这个美国的执政党，就是川普的这个执政党里，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秘书哈，就是 Betsy DeVos、嗯、他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学校的，就是 charter school 的一个支持者。对，那么在川普政府，他们管这叫做 school choice、
嗯
啊、就这个项目叫做 school choice。 那么当时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目光哈，在教育改革这个方面。当然就是上一届总统他的这个主要目光不是在教育方面哈，所以教育方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化的，但实际上就是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在。
嗯，
那么 charter school 现在其实总体的生存状况也是不错的，他们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也是独立运行的。这个 independent 运行，这么一个 independent 这个词其实是在美国是举足轻重的，它是既能拿到公立政府的钱又能独立运行，那这就是太了不得了。所以这种学校呢，一般在美国都是按学区批的，一个学区，他比如说刚才我说了金奥尔良这个学区，他能批你给你这个 charter school 的这个名额、嗯、或者是这个资质。那么包括就是费城的 Philadelphia 的学区也有 charter school 的存在。
是，对，但是从那个入学的角度也有一些不一样吧，就是说怎么样上公立和私立学校，包括其实 charter school 跟一般的公立学校也又不一样了，对吧？
公立和私立最大的区别除了他们的 funding 来说，第二个就是他们拣选学生的标准。那么私立学校拣选学校学生的标准是比较独立的，他可以自己选择何种的考试，就是哪个年级需要多少的孩子，他都可以进行一个挑选。那么公立学校来说呢，他就没有这个挑选的这个可能性，除非就是人数上，比如说我这个教室这个年级已经数量满了，那就会自动流入下一个年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进公立学校的话呢，首先他就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他的爸爸妈妈必须是当地的税务居民，就是要给美国政府交税的。其次呢，他们家的房子必须是在这个学校所在的学区里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必须在这个学区住满一定的时间，那不同的学区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至少要住满三个月，有三个月的交水电房租的记录才可以，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有的学区比较严格要求你在这个地方至少住满六个月或一年等等等等哈，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是美国的儿童权益保护法是非常完善的，一般情况下呢，虽然会考核你是否就是真正居住在此地居住了多久，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儿童们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权利。那么教育局会对新的入区的学生进行多次的突击检查，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你在这儿租一个空房子，你人也不在这儿住，然后你就想上这个学区，那是不可能的。你的老师会亲自回访你的家庭，看看你的家庭是否真正住在这儿，然后也会看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拣选标志等等哈，看你们家交水费到底交了几个月等等，那就是怕有的人钻这个好的公立学区的这个空子哈。
这个你刚刚说到学区的问题，美国就是租售同权的是吗？
你租房子和买这个房子住在这个学区里，你的效果是一样的、对于孩子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是不是很多人基本上就会选择在这个学区租个房子？
那不一定、因为你买一个房子的话也有很多税务的优势，到年底报税的时候你的房子也是你的 deductible 之一、那你租房子的话这个钱就扔进去了、而且好的学区的房子一般它的升值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很多亚裔的家庭来说还是会首选在这个地方买房子。那么但是租房子其实也是同样的效果。
对
对，就是你这个学区好不好会反映在租金上嘛。所以说你要在一个好学区读书，你想租房子的话它也不会便宜的。
没错。
对，但至少它这样把门槛降下来了嘛，你不需要计期有一大笔钱投入进去。
对，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租房子，刚才我说了你不是在那儿租了一天你就可以提交这个申请的。不同的学区有不同的要求，他会要起码看到你三个月的水费单子或者是你的电费单子。
对，
而且这些水费和电费还必须是你自己的名字，你不能说小张要升学了，小张父母说来吧去你吴阿姨家住两天吧，如果只是这种情况你也不符合标准，因为水费和电费都是你吴阿姨的名字，跟你们 这个小张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那么他就会学区就会认定其实你真正不住在这里。
其实他们最重要要保证的就是说你这一年的税能不能交到这个 town 那里，因为这是他们所有那个 public school 的 funding 来源嘛，所以说只要你住在那里，
嗯，
你的税交在那里，那你就是可以在那里上学的。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其实是跟初中高中相关的一些设置吧，但那我们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大学这一块。然后我们知道 Coco 他是大学的老师，那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美国大学整个设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特点吧。
哦，我相信就是美国高校的体系就在座三位也应该也已经很熟悉，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在美国留学过的留学生嘛。那我就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吧，简单的。如果说到美国高校，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两个单词应该就是 university 和 college， 对不对？就其实平常大伙儿也就是混着叫，傻傻分不清，其实也不需要分清。
嗯，
对，那但是如果要较真一下呢，就是大家说 university 的时候，其实大家一般指的是 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全国性综合大学，就哈佛耶鲁啊，对不对？那 college 一般就是联想到 liberal arts college， 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指的就是文理学院。从表面上看，就是最直接的综合型大学和文理学院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综合型大学一般规模比较大，然后他们的专业学科的选择呢就比较广泛比较齐全，那文理学院呢规模就会比较小。
嗯，
那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文理学院一般它没有研究生院，对，综合型大学他们有会提供硕士或者是研究生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还有就是文理学院属于学校类型中就是美国特产，就是美国比较特有的一个学校类型。就是大家都知道文理学院主打的是博雅教育，就是用人话说就是他们的教学理念呢就比较以人为本，就是很注重全面培养学生的素质啊修养啊，而不是大家所想的上大学更专注就是学生在专业水平啊就业技能啊这些比较实用现实的一些技能。
嗯，
那我身边常常就有些就是国内的朋友或者就是他们跟我聊起这个话题，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我发现他们就是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啊，去文理学院念文科就是比较适合文科生。但其实啊，文理学院顾名思义，
文理
嘛，有文有理。对对，那除了文史哲以外，其实他们也会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那之类的专业，但是也是看学校具体的设置了。那可能工科和商科这些比较实用性的，这些专业可能就比较少。那在很多年前呢，我还在找工作的时候，曾经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文理学院，它叫 Franklin and Marshall 面试。那我在面试以前，我就是调查研究这个学校嘛，然后当时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大部分学生在本科期间呢都有研究的经历，就是 research 研究的经历。那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文理学院的比较重视教学，可能在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之类的。但其实有的好的文理学院或者比较重视研究的文理学院，他们的研究机会其实也不比综合型大学的少。除了我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但其实在美国还有一些大家不常听说的地区性学院 Regional College 或者是地区性综合大学，就是 Regional University。 就比如说可能有的小伙伴听说过 Loyola University， 就是这一类的学校。那这些地区性的学校一般规模不大，可能就是中等规模吧，就大概是3000到7000人左右。他们呢在大家常常就是看 US News 的高校排名教育排名，对不对？那我们常常看的是全国性大学的排名，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什么哈佛普林斯顿啊那些的，他们是全国性的排名。这些地区大学呢，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排名，就是比如他按南方北方中西部西部这样的排名。我其实曾经就是一段时间，我曾经在我们学校附近有另外一所地区性大学，我在那里兼职，在那里工作的感觉就是跟在 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中型私立大学嘛，所以就是感受很不一样。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小而精，就是有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就是他这个学校呢在郊外，全校呢一共就只有800多个学生，就是规模可能跟一些好一点的就是高中啊就差不多了。那但是他的专业选择，比如说你从教育、商科、理工到神学、音乐、护理，就是都有。对吧。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国内或者在我们上的一些州立大学，就比较大的一些学校，你不是有公选课大课吗？就大家觉得一般这些大课公选课大概一般有多少个学生？
200个。
对，就50-100，有的时候就200个、对不对？就老师都忙不过来，还要有那个TA 助教、对不对？就是但是我在那个大学，他们最大的课可能就只有20个学生，撑死30个学生、对。那
小班
对，就有的专业课可能就是只有三四个学生，甚至我看过一个人也能开班，
根本就不能开小差，
上课压力太大。
对对，这真的就是老师就是大眼瞪小眼的那种。
太惨了。
所以说虽然就是我这个学校的名字说出来可能在美国在国内他们名不见经传，没有人听说过，对吧？那一般我们就不会选择这种学校，因为对就业啊前景啊都不太好。但是这些学校对当地人来说呢，因为他们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声誉的、然后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们在当地就业问题也不大、那打岔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学校它很有意思，它其实还是一所就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大学、它就是信仰基督教下一个分支。他们有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校规，然后比如说他们的食堂我去过一次，就是比较不适合我了，他们只提供素食、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叫做Sabbath， 就是安息日的概念、就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之间呢他们是休息的，不能工作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想安排说学生活动，我们周六这活动怎么样，他们说哎老师不行，因为我们有学校有这个规定、就在那里学生呢他们不一定是教徒，但是就是但如果你在那里如果是当全职的教职工，因为我是兼职嘛所以无所谓，但是全职的教职工呢他们一定是要就是是教徒才可以、对。回到正题，那刚才我提到 college 这个词、对不对？那除了 liberal arts college 还有 regional college， 那大家还会想到一个什么 college？
community college， 老师有没有加分？
对，很棒很棒很棒，对 A 加 A 加。对，那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大学大家肯定也多少听说过，对不对？那社区大学呢跟我们刚才所提及的所有这些大学是4年制的大学都有点不同。那一般社区大学呢都有好几种操作啊，那就普通玩家操作一般就是就最基本的就是我在社区大学练2年，那你毕业以后呢拿到的就是副学士学位，就是 associate degree，那这是常见的。然后还有一种常见第二种呢常见的操作就是有的学生呢会先在那儿学习一些大学的基础课程，然后一般学2年以后申请转学，把这些学分呢可以转到4年制的大学，就相当于你在社区大学念2年，然后再转学到4年制大学完成就剩余的学分，然后最后你拿到的是4年制大学的学位。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学校是不是 accredited， 就是有没有通过正规的审核，有官方的认可，一般就是只有这种学校呢你才能成功的转学分、然后这些信息你一般可以在网上学校官网啊之类的通过调查得到。就是还有一些别的操作，就是4年制大学比如说像现在我在工作的这个大学，那他们有的学生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到社区大学去上1-2门基础课，比如说什么高数啊统计啊物理啊哲学啊、就是这些历史啊，就是这些大家的就是每个学校都会要求的一些公选课。那他们这么做呢一般就是想省学费或者是加速毕业。那我们大学因为是私立的，所以他们的学费呢会比较贵一点，所以他们的一门课算就是当一门课是3个学分来算吧，就是大概是1700多到2000多刀，所以就差不多就是人民币1-2万。那但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社区大学，那他的学费呢一门课只要200多刀，就是1200人民币左右。
但是学分可以转，
对，学分可以转，就是比如说，那我就可以在 在贵的私立大学少上一门课，对不对？他学分可以转过去，对，所以就经济实惠嘛。然后可能他们也有更多的什么下暑期课程啊，所以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快一点毕业，就是比如说你暑假在这边修，然后再修一门课之类的，他们就可以快一点毕业。
嗯，
其实很多社区大学的教学质量还真心不错，就是如果你做好那个研究，如果你能选到一个好老师，你去上课的那个教学质量其实挺高的，你能学到的东西其实跟在本科就是在四年制大学学到的知识其实差别并不大。对，而且我在社区大学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同学，就是有的是那种高中就是刚毕业但是没有能力考上四年至大学的那种小年轻，对，也有那种什么高中毕业以后就要迫于生计啊，要谋生，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现在可能赚了一点钱，然后想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啊，这种有志青年也有，但是也有那种40岁50岁，但他们可能是家庭主妇，但现在想进入工作市场，也有一些就是也是30、40、40、50岁，他们就是下班以后屁颠屁颠去上夜校，就是他们想转行。
那社区大学设立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有点像就是有点像中国，有点像国内那种就是成人自考还是函授的这种，是吗？
是是是，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转学分，有点就是有点像国内的专升本，就是他肯定就是对他入学门槛比较低嘛，就是会给一些就比如说考不上四年制大学这类的人群有机会可以获得教育。
对，我也听说过，就有些学生可能高中毕业以后也不确定说我要具体学什么专业，或者说要具体上哪一个大学，那这他也不好就说直接什么都不干，那他就会先在当地的这种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大学先稍微学一点，就是可能都学东学一点西学一点，然后看看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再追求比如说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或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很多美国学生来说就是这是一个选择，他们也不会说特别的说看清社区大学这种，就不像我们好像听起来感觉它不是很厉害，但我觉得很多学生其实会愿意去社区大学先学一点吧。
嗯，确实是，就是性价比高，然后也是有实际的用，就是作用的，就万一他喜欢那门课他还可以把那个学分转到以后的大学，
对，
对吧？
对。
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公立大学规模比较大，学生可能动辄上万，比如说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有4万个学生，那比如说这种公立学校名字就能看出来，就是 University of 什么州，比如说 University of Arizona， 那一般的这种学校就比较重视研究，学术比较牛。但还有一种就是州名加 State University， 比如说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那这种学校可能就是更专注于为就是那个州的就业岗位啊培养人才。但这都是我自己的印象，还有跟朋友聊天得出的结论啦，没有进入深入的考究。那私立大学呢，规模过亿，各亿啦，大中小都有，就比如说大家的熟知的常青藤大学啊。好，那公立大学的资金呢一般就是政府拨款，然后学费呢一般比较收敛，就是州内学生的学费比外州的学费优惠。就拿德州举例，就是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UT Austin， 就是如果你是州内的居民的学生，就是10000多美金一个学期，那如果你不是德州的，可能你就要接近40000美金。那同在德州的私立学校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那它的学费就更贵一些，就5-6万了。
对，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还是印象中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什么样的学校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好。那么具体来说，好的学校它需要哪一些，就具备哪一些条件吧？就是如果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具体要看哪几点？
那其实在我看来，好的学校特别多，然后他们的资源教学模式理念文化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就跟选男女朋友一样，好的是就是适合你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那好的学校呢就是适合自己的学校，那就跟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量化的排名数据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但是有点简单粗暴，对不对？但是不一定这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每个学生的求学目的对学生生活体验的期待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择校以前呢，就是肯定先最重要的先跟自己内心对话，想一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学校， 什么学校可以适合符合你这个要求，那就是好学校。那比如说如果你是个学霸、就是学术型的学生，以后你打算想向博士啊研究人员啊这方面的发展，那么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公立私立也好，他们一般拥有的师资、学校硬件、研究机会还有社会资源对你来说就很重要。有的人呢其实也不一定是 学霸，他们可能比较看重实际的产出，比如说对就业前景比较看重。那么你要衡量的就是比如说学校的毕业数据，学校投入多少资源去保证就业，对吧？比如说每个学校在这方面呢可能就大家要具体去了解。比如说还是以我工作的学校为例吧，虽然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是学渣学校，但是呢据我所知学校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帮助学生就业的。比如学校有一个总的职业发展中心，每个学院比如说我知道商学院它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职业发展中心，就是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去咨询规划自己的职业，就是他们把每个学生都落实到位。官网给出的数据显示他们毕业以后的就业率非常不错，平均起薪呢也不低。那我自己毕业的学生跟我说，他们就是从他们的经验来看嘛，他们一般我看他们找工作的工作之路都很顺利，就是比如说除了学校帮忙，他们还有在当地，就是虽然在全国可能这个学校并不有名，但是在当地这个学校的声誉很好，然后他们也有很强大的校友网络。那一般呢很多学生甚至在毕业以前他们就找好了工作。对，所以就如果从学术，如果你需要的是学术，对对，这不是一个好学校，但是如果你看重就业，这说不定是一个很美好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举例，另外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就学体验。每个校园呢它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有这种就是在很多就是美国本土的学生呢，很多学生在入学前甚至在国内不是也有很多游学团嘛，
对对对，
他们就会去真正的去那到那个校园感受那个校园的文化，所以就是那种 feel， 对不对？所以就是总体而言吧，我觉得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除了排名以外，就是可以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对，
从各方面细化的考量，特别是如果是国内的学生，看看学校有没有对国际学生特别的重视。因为我知道有的学校呢他们特别会有一个部门就是会去关心国际学生的就业啊心理健康等等，那这样的学校呢就让你觉得很安心，对不对？
美国这边小朋友上大学之前都会去参观学校嘛，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其实我当年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二的时候也有学校也有组织去参观大学，但我们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得很认真。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们其实去的是长沙，主要是因为我们想去那里吃好吃的，并没有认真去看大学。虽然说我们每一个队伍都是有一个老师带队的，然后我们会有一天的行程在学校里面看他们的校园啊，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教学啊等等等等，但那一天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去了一个礼拜，然后其他时间都在玩。这也算是给就是学生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吧，如果说在同等的一些选择情况下，如果你有几个选择，那不妨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他的文化，你觉得在哪里你会更开心，你会学得更加的舒服，那也是很重要的。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希望通过播客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Spotify 和小宇宙搜索并订阅无时差研究所，也欢迎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大学嘛，但其实在初高中阶段私立学校还是需要挑的，然后你也有很多选择。比如说家长在帮学生自己的孩子挑选私立学校的时候，比较看重的他的哪一些特点
选择的标准？
哦，我觉得上私立学校大家其实花这个几万块钱一年目标都是比较明确，就是看的升学这个结果，这一点跟国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在初中，我要让他申请名牌的高中的话，那我就是想看这个高中的学生是不是都能进，以后都能进特别优秀的大学。那如果是，对吧，就是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拣选标准。那么每年私立学校毕业学生的去向，这都是一个公开数据， 也是各个私立学校招生的一个杀手锏。那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比如说对于学校的好坏，那我就看今年毕业生的走向是怎么样的。那么好的好的高中的话，他们每年都会特例的办一个，就是在这个申请季结束以后都会办一个展示会，就是让申请的学生学校比较好的这些学生来讲一讲自己的这个申请经历，然后讲一讲有哪些学校是他们比较中意的，最后也上到的有几个大常春藤，有几个小常春藤，有几个公立常春藤，学校都会把这些孩子的简历背景，甚至让这些孩子现身说法，对，来讲一下。所以私立学校是比较结果导向型的，那么他在对孩子的应试教育后期的包装等等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做的也都是比较到位的。
对，然后有一个概念就是私立学校其实在这边就是私底下就会说是 prep school， 就是 prepare 准备的那个 prep school， 原因就是基本上私立学校都是为了准备你上一个好的大学而存在，所以他们的就像刚刚桑尼说到他们的这个重点就会在让上一个很好的大学，而且不仅仅是说学术吧，就是说你的GPA， 他们也会开一些比较针对型的一些学生社团吧。好像我听说比较好的私立学校都会有什么击剑社团，然后高尔夫球，还有那个 rolling， 就是划船队，就是这些是可能在你的简历上会非常加分的一些东西。包括我知道很多人都看过那个 Gossip Girl， 就他们那种穿着，他们就是一个典型的私立学校穿着，就在国内可能看到穿校服就觉得说哎，就没有什么，但是在美国如果你穿的是校服，那就说明你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这种私立学校校服的这种款式就是说是 preppy， 就是这个 style。 如果你说一个人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像很厉害，就是他的那个 style 很，他们就会说他非常 preppy， 就从教育衍生出来的这种有一点点像就阶级的一点小分化都会体现在你有没有上私立学校上。
听上去也好卷。
作为学生你要怎么样上到一个好大学，就是有这个升学的过程嘛。刚刚其实桑尼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关于怎么入学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稍微听一听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帮学生申请的过程中遇到过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
有一个故事让我还蛮印象深刻的，大概是我3年前4年前申请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学生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公立高中上学，但是这个公立高中是 talented school， 在整个纽约市有3所，分别是 Stevenson High School， Brooklyn Tech， 还有 Bronx Science， 这3所，他是在其中的一所。那么他除了学习成绩很好以外，他还是一个 football 运动员，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他在里面的位置是这个 lineback 这么一个位置。我接触他的时候，他9年级，他当时已经想要说用 football 作为自己的特色去申请名校。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美式足球和篮球这些都叫体育的大项，他们每年也是占到大校的一些招生名额中的很大的一部分，教练呢也会到赛场上去亲自去拣选这些学生。所以呢他跟我讲，他说虽然我自己是个亚裔男生，我在这个种族上有一些劣势，但是呢我学习成绩很好，我在老师那里得到的推荐信都非常好，并且呢我还有 football 这个特色，我应该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申请结果。但是事与愿违，在11年级马上要准备申请的时候，他受了一次伤，而这次伤基本上断送了他这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这么一个生涯，因为他的这个膝盖和髋骨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错位和这个破碎哈，那么就没法再继续这个他的职业生涯了。那这对他来讲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基本上他整个11年级到12年级这个赛季就没法打了。那我们知道就是最后这个赛季的表现其实是高校的体育教练对学生拣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的世界都坍塌了哈，这个孩子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然后在他回到学校的 locker room 去拿自己的
队服和存在 locker room 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他呢就看到了就是这个伤病对于运动员的一些影响，那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校医室里，就是专门针对运动员的这个校医室里进行志愿者活动 volunteer， 因为他说他虽然不能亲自为球队效力，但是他还是希望跟球队的兄弟们在一起。所以曾经的一个非常风光的 linebacker 现在就在医务室里打杂，但是也是正是这段经历呢又改变了他。那么他跟我讲，他就说每天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每一天都有他的兄弟们受伤，那么受伤的这个内容从崴了脚到擦伤到很严重的骨折，每天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他就意识到就是 sports medicine 这块其实对运动员的康复等等这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白。对，所以呢他在大学申请的时候没有写自己过往的训练有多么辛苦，没有写自己没有当成运动员有多么的遗憾，也没有去着重于说自己的有多少，就是自己是怎么从这个困难中爬起来的，而是着重就写他怎么能改变这个行业，怎么能让这个行业对于人类更加友好，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更加友好，对于延长运动员的职业寿命来说更加友好。所以呢最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对 sports medicine 的这个 passion 结合在了一起，不仅是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在自己文书中也是脱颖而出。最后他的结果是非常好，他同时被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那么最后康奈尔还给了他奖学金，他最后去了康奈尔。对，他后来跟我开玩笑，他就说实际上他如果是以一个职业球员的角度，那一年还不一定能进康奈尔，因为毕竟是藤校哈，他在运动员的拣选上还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谁想到自己转变了一个身份竟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录取结果。同样他也跟我讲，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录取上不能就是说太过功利，因为他受伤以后他的比他更崩溃的是他的父母，就是潜心培养的儿子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时间金钱，但是最后却是这么一个不了了之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每一段经历都是上帝的馈赠吧。他的前几年的这个训练哈，其实对于他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对于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理解，包括对于 sports medicine 的这个紧缺的，他都是他的理解都是比别人更深的。那么当时面试他的招生官也是曾经的 football 运动员，在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热泪盈眶的。那么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面试经历，这样的一个申请经历怎么能不打动人呢，怎么能不让他脱颖而出呢？所以最后他的这个录取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啊，我觉得 he deserves this。 对，那么他现在已经即将要从大学毕业了，那么他决定继续深造读医学院。对，那么就是希望在这个 sports medicine 这个领域中深耕。对，通过就是微创，通过减少就是 open 的这个手术对运动员的这个风险，延长他们的这个职业寿命。对，并且呢还在中间就是增加了很多理疗啊，然后复健呀、针灸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项目，这也是他现在在做的一个研究课题。所以我对于这段经历来说还是就是这是我应该算是我申请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哈，因为申请就是一个跟学生们共同呼吸生命共同体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要了解孩子身上的每一个发光点，也要感受他们的不足、疼痛、他们的一些恐惧等等啊。那么这个孩子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又慢慢的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也得益于他运动员的这么一个身份，他有很强的韧劲，然后也有很强的这个就是团队精神、信心等等。在他受伤以后他的队友哈基本上在一个月之内没有任何重复的人去看他，就是大家都是轮番去看他，但是就是这个人数之多哈，他的好兄弟之多，就让他的家长都觉得很吃惊。
像我们出国肯定周围有很多同学他都会找这种帮助他们 能够去申请美国学校的这些机构呀。然后我想说，美国的学生他也需要这种帮助吗？也需要这种服务吗？
当然，对，其实我在美国这个服务的学生中，大概70%到80%左右都是美国本土的学生。
你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吗？
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也取决于你服务的这个群体的他的这个 social economic status，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对，那么尤其是私立好的学校的学生，他们同样也能意识到一个升学顾问是需要同时面对10几20个孩子甚至30个孩子，这还是我说的是最顶尖的学校，那你怎么能奢望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一个升学顾问他能面对多少个学生呢？那么很多升学顾问他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把孩子的申请看一下，所以呢这个过程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大家都希望临门一脚，这一脚踢好，因为这一脚是决定人生方向的嘛。那么你知我知大家都知，所以很多家长宁可在这个时候多花点钱多花点精力，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一脚能踢好， 这一步能走好，让孩子们不留遗憾，给他一些帮助，就算这些帮助是 actual help，就是任何的 help 都是好的 help， 这就是家长的一个 mentality 吧。对，
这其实也是跟美国这个升学制度有关对吧，它其实并不是跟国内一样就靠一张考卷决定你到底录不录取嘛，它其实更多的还是有很多可以展现自己个性或者展现自己过往经历的地方，所以是其实 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人。
Sunny 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家长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其实是非常急的，我觉得可能体现了普遍的就是亚洲家长对于这个教育的态度其实是就非常认可然后也非常认真的。
对，
但我不知道就是在普遍来说就是美国整体的情况大家是怎么看待教育的，家长们对于教育是什么样的态度，学生自己对于教育或者说是有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这块必须要区分我们说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说的是美国华裔还是说美国的主流还是说美国的犹太裔等等哈，不同的
可以分开
一起
聊，
可以说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我自己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犹太裔和亚裔的家长，我觉得他们对孩子的就是教育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学历好的学校一个好的一个 title 这些都是非常在意的。那么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在一些移民的后裔中，比如说有很多新加坡的朋友啊，包括非洲国家有一个国家叫这个埃塞俄比亚，我有几个好朋友是来自那边的，那么他们的家庭全家庭都是工程师，从爸爸到从爷爷到爸爸到他们自己全都是，看起来就是好像是不起眼的哈，但实际上他们一家人的学历都是超高的，他们在选择自己的学校和职业方面都是非常目标性非常强的，就是就业赚钱赚钱赚钱，社会地位非常简单。所以就是我觉得华裔家长多少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吧。那么整体的美国家长其实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来说更加 relax 一点，但不代表他们不在乎孩子，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错误观念。我接触到很多美国家长，他们也会逼孩子弹钢琴对吧，也会给孩子报很多课外班，然后甚至妈妈也不上班，全职就是在家培养两个孩子，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不同的社会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越是教育就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会越高一些，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概而论的哈。有些衔着金汤匙出来的孩子他就算不是很努力他的教育之路也会走得一路平坦，那么就是工薪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就算很努力父母也付出很多，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也是差强人意的。所以就是在美国我觉得这个教育的这个分层和社会的分层一样，是中间的这个鸿沟是非常深的。那么公立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年是加寄宿大概是6万左右，那么美国的平均工资都不到6万，
是
整个国家的平均工资都不到6万，那么我们说的是一个孩子光去上个学就要6万，那他的兄弟姐妹呢对吧，
对，
有可能还会有个弟弟或有个哥哥怎么样的， 那么家里吃什么呢？住什么呢？房子有没有按揭贷款呢？需不需要养车呢？等等这些，
对，
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和鸿沟吧，可以说。所以，这个教育的分层就是社会分层的一个体现。
确实，我之前有听说，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嘛，可能包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都有体现，或者新闻采访里，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 homeschool， 就是让小孩只在家里，然后他们自己教。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会觉得自己住的那一片的公立学校不好，但是私立学校呢又上不起，那怎么办呢？然后就会选择自己在家教小孩。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可能说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知识水平可能比一些老师可能更好，结果出来就是说这些 homeschool 的学生，他们的升学率，就是说如果你只看他们这一个 group， 他们的percentage 上好学校的那个比例反而是更高的。就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家长有这份自信，然后也愿意能够全身心的关注他自己这么一个小孩，那你小孩能够得到的关注啊教育啊可能是更好的。就是这也是一个选择吧，就是在美国，我觉得在可能在国内这是不可实现的吧，你必须要有一个学校的那个读书的证明，但在美国这边你可以在家读书，
对，
然后你同样的可以申请大学，就是通过考 SAT 啊或者那个 ACT， 然后再出一些比如说你课外活动的一些，就是写写你的 essay 或者写个简历等等，就不影响你上大学，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但另外也有一个极端，就是一点都不在乎教育。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有听说或者看过，就是之前很火的一本memoir 回忆录，就是 Educated， 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然后里面的那个女主人公她的爸爸就完全不相信科学，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教育，但她一个人就通过自己去图书馆读书啊，然后也是 homeschool， 最后申请到了就是他们摩门教的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吧，然后之后还上了剑桥拿了 PhD 吧，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过程。你怎么样逃脱一个在教育上是非常压迫的，然后包括也有重男轻女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女博士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但他对他来说，他自己总结就是能够看到教育对他的吸引力和那种力量。他觉得教育不是说让你得到知识，让你找到一个工作，而是打开了你很多看不同东西的这个么一个方式吧。所以那本书感染了很多人。
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就是 Educated 这本书的女主角，他叫 Tara Westover， 他是一个摩门教徒。
对，
所以宗教是在教育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那不管是在美国的哈希迪这个犹太人，还有这个摩门教徒等等，这些是 family 的这个 tradition 家庭传统，对于这个教育的态度认知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就是这一部分人毕竟在美国社会是占少数的，
是，
那毕竟是占少数的，所以就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不能代表整体的这个美国教育。
对，
我觉得美国社会目前来说还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第一大体，它的教育资源还是最丰富的。那么我们接触的这个普罗众生哈，应该还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 bell curve 上，应该还是说是大多数人
中间。
那么我觉得大家对于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就算是比较普通的白人家庭，那么父母是护士啊、水管工啊这种的家庭我也接触过，那么对于教育的态度就是绝对是不反对的。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们不会说花很多的精力在孩子身上，就是我必须要给你报个钢琴，我必须要把我的 paycheck 我的工资全部花到你身上啊。但是最起码父母也会问一下，这学期考你今天晚上不许再出去了，你作业还行吗？你老师如果再叫我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就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我觉得起码的家长都有这个的 common sense，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讲是 99% 的家庭在美国家庭都会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就是说那真的就是说把孩子 push 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那真的就是根据社会阶级、家庭的经济水平等等，那就是各异了哈。对，那么 Educated 这本书我自己读完以后，我还是感觉我也是感觉非常 powerful 的，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这个群体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他父母不让他去读书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是摩门教徒，他觉得他应该侍奉主、侍奉上帝，结束了。倒不是说他父亲一定是 against 的教育或怎么，而是说教育的这个核心，或者是说现在普世教育的核心和他们的摩门教育是有区分的，就这么讲。
对，其实我刚刚想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他那个 Tara 写这个故事，他也没有说要批判什么，或者是觉得说他父母怎么样，他只是说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然后给大家一个讨论的空间这样子。
美国教育资源不公这个问题其实是体现在每一个阶层的，从幼儿园开始，美国政府针对低收入的人群就有一个叫做 Head Start 的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就是针对就是当地社区中比较贫困的这些社区，让孩子们能接受一些幼儿教育，就是在小学之前的这些幼儿园幼儿教育什么的。那么还有就是那很多曼哈顿洛杉矶的精英家长们在幼儿园阶段就会把孩子送到私立的这个蒙特梭瑞系统里面，一年就会花费$40,000-$50,000。而这些学校呢，每年的申请都会排起长队，有的时候 wait list 的长达2年-3年。对，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人是真的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对，那么在很多包括到大一点孩子们申请大学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私立的高中，他们在 college fair 的时候就会邀请到很多名校的招生官过来讲解，那么很多普通学校的孩子连哈佛耶鲁是什么连想都不敢想，里面底下有几个学院都不知道，都是一头雾水的。那么能上个学校就上个学校，就是跟着往前走，对，随波逐流。但邻居家的小孩暑假去欧洲游行，周末去骑马射箭，你的孩子平常在看 iPad， 然后暑假的时候在外面疯玩一个夏天，那么对孩子的发展和前景来说，价值观视野各方面来说都是有区别的，那这些也都会体现在他们日后在职业的选择、专业的选择等等。
最近不是国内高考大概成绩都出来了嘛，然后我也跟一些就是家长也有问过我说应该选什么样的专业，感觉就是中国的很多家长其实他们对大学教育，可能有些人本身自己没有上过大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他当时上的那个大学和现在这个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这个生活的圈子可以问到相关的信息，所以其实当他在帮孩子抉择选专业的时候其实也挺迷茫的，孩子也什么都不懂，然后家长也给不出什么合适的建议，所以就是很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如果有意识的话应该提前去多了解，然后多询问，然后不要到了最后分数出来了，然后在那个很紧的时间档口需要去做出决定，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很容易很仓乱的做出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
对，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学校就是初高中有没有就是那种升学的指导，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专门看看你的这个成绩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后可能真的是有需要，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
是挺有必要的，因为你高中学的东西和你大学学的东西真的差距太大了，高中其实还是算一个基础学科的教育，然后大学的话就是你看到大学一个所谓的文科和理科它其实有这么多不同的分类啊，然后这么多的细分的这个学科你跟之前是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让你在一个星期之内立刻做出决定我觉得还挺难的，而且这个决定说不定能改变你一生，其实这个还是蛮慎重的一件事。
还有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我当年上本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大类教育了，就是你的前两年只有三个方向，文科、工科、理科，
对，
所以你有两年的时间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
思考一下，
但这三个里面你还是要选一个嘛，对吧。正好提到一点，就是之前那个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它出了一个 podcast 就是专门讲这个教育不公的问题，然后就提到了几个故事吧，就是布鲁克林那边有一个学校，它其实是离那个一个 project 其实就是美国的廉租房这种概念，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还有黑人小孩或者是拉美裔的小孩，然后他们都会去这么一个学校，但是因为这个学校的他们的那个 parent teacher organization 就是家长董事会这种感觉吧，就他不是董事，就是他们一起讨论和老师一起讨论就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啊等等这种东西，
家长委员会，
对，委员会，然后其中有个白人爸爸就非常的会目前 所以他就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学校的那个课外、extracurriculum 就是那种另设的课程就教法语。但你要想想那些拉美裔的小孩，他们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对呀、啊，
法语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用。但就是因为白人的家长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即使是在公立学校里面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教育的不公吧。
Money makes the world turn around
是非常现实。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实更会这种就是民族之间的那个博弈好像 经常可以见到，就是更加普遍一些，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传承的或者代表的这种印记嘛，想要去强化的这种印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我们分居在大洋两岸，邀请各行各业的同龄人一起讨论时下中美的诸多社会现象。虽然每周都要配合着时差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录制节目，但我们每周的更新无时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期的认真对待都会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你们。然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起直接面对面的聊天。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扫描微信打赏码或者使用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心意，你的每一份打赏都能为我们早日相见攒下一点机票钱。详情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谢谢大家。
特别好奇就是 Coco 在美国当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吧，就是因为你是在教中文嘛，那你的学生里主要是什么样类型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有兴趣想要来学中文？
在美国当中文老师是一个就是快乐与劳累共存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快乐的工作，但是就是其实也很累。就是你刚才问到的我在学校里面学习中文的学生一般是什么类型，那他们学习的动机呢一般也分好几种吧，有的是比如说就是纯粹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的呢是家里面就是他比如说是有在中国有生意，然后他们想帮助中国的公司，或者是有的人呢也是在家庭里面看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然后支持他们学中文的。也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是华裔的学生，父母希望他们自己也希望可以把中文学好，然后另外还有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些学生就是通过同学推荐，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学中文，但是呢会有同学说哎呀这个课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呢就被安利过来上课了。对，其实在美国呢中文教学跟我们以前在国内学英文其实教学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就是注重于语法呀应试读写对吧，就是在上课一般都是做阅读老师讲解占的比较多。那在美国这边语言教学更注重的是交际型，就是因为你学习语言就是要为了交际，那我们就是上课一般我所用的教学法呢就是什么教学法都会用一些，但是我最主要用的教学法叫体验文化教学，就是我们所教的不仅仅是交际，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得体的去使用这个语言。但当然大家要就比如说大家想着上课练啊呃一乌鱼就是练习发音啊什么都会有，但是呢更多的其实在上课其实我们就像一个聊天一样，从初学者开始其实他们就可以完全用中文聊天了。比如说他就是问你们家有几口人呀，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做什么工作呀，就是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聊天操练的方式去让他们熟悉怎么说中文，得体的运用这个语言。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大家常常把你好翻译成 hello 对不对，但其实我们不会说你好对不对，如果我们本来就是认识的人我们是熟人我们从来也不会用你好对吧，你好只是限于就跟陌生人初次见面，或者是你在路上需要跟陌生人帮你个什么忙指路什么的你才会说你好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跟学生说到这些细节的如何得体使用的语言呢的话学生在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就会比较难了。就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去饭馆，那在这边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在饭馆如果你跟服务生就是 想要服务生给你拿个菜单什么的，一般就是大家会告诉你，如果你招手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趴响指啊之类的，不太礼貌，对不对？这边是不做的。但是在国内，就是我们饭店人比较多嘛，那一般你得招手，你得大喊服务员，要不然没有人会来照顾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连这种挥手呀，这种就是就是非语言的这种，对，肢体语言这种，我们都是演一遍，就比如说当你就是在中国了，你怎么地道的，怎么非常得体的来用这个语言，这些我们都会涉及到。
是，
对，所以就上课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每个学生都不一样，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然后不同的特点来学这个中文，然后肯定有很多趣事，就是比如说那种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声调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嘛，然后我常常就会说，哎，没关系，同学们，你们说的都是山东口音，大家想一想这个，因为他们声调不太准嘛，对，所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或者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造一些词，比如说他有一天有个学生跟我说，啊，老师，我每天吃完饭以后就去走我的狗。我说你什么走狗？其实你想想就是英文翻译过来嘛。对，就是他们会造这些很多词，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就有时候改他们的作业，改他们作文，哎，就会就大家或者上课的时候，大家就会笑成一团，所以真的很开心。
我可以补充一个笑话，就是张艾迪他做早餐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要不要给你炸一个蛋，就是 fry egg， 他就会说炸蛋，就非常好笑。
对，就是除了这种就是一般比较让我们开怀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当中文老师最有趣的事情，其实就是这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个文化，就是他们会了解中国文化，也可以反思自己的文化，就看看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我们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可以跟互相学习的地方，就是抛开一些就是比较敏感的政治的话题，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有一种文化的交融，就是感觉就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就比如说在商务中文课嘛，我会教他们，比如说你想想中国我们吃饭，就比如说你去谈生意，是不是我们中国就饭局文化很重要，那肯定跟我们这边的那个商务啊吃饭啊什么礼仪很不一样嘛，对吧？那我就有一次就带他们出去 field trip， 就是带他们出去就是实地体验。那我们就去中国饭馆哈，就从点饭开始，就是可能他们要自己用中文点菜，然后他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就是你要为了礼貌，你要给别人倒茶，然后要给别人夹菜，劝吃劝喝这些，对，然后
这些也会教。
对，是的，那你就看着他们，就是互相，就是你先吃，就大家就是说的你先吃，我给你多夹菜，然后什么的，就是大家把这个饭转到别人面前，就特别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体现自己会得体就是怎么做，因为你们想想我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我们学了很多年的英文，对不对？但是一开始我们来到美国是什么的体验，大家说一说。
就感觉我英文好像没有学过，就大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就他们可能说太快了吧。以前是这样感受，但现在就习惯了。
我是到了机场，就是听那种我就听不明白。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在机场转机那个机场的广播有很大的回声，然后这种时候就让我会觉得，哎，他在讲什么，我根本听不清哪个登机口，什么叫 terminal， 什么叫 gate，
对，
然后这些我都听不懂。对，虽然 gate 我知道是门，但是一换到这种实际的场景中，我就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了。我还记得就是我去 salad bar 去吃 salad 的时候，人家这个青菜西红柿我会说，但是各种各样的酱料我就不会说。
哦，对，
然后我
还有各种瓜的名字，
对，我 trouble 我了很久，我不知道那些酱料是红的粉的，什么油醋汁这些都怎么讲，所以人家很催我，就说，哎，你要到底要什么酱汁我帮你拌好，后面排的一大堆的人，然后我当时就很 panic，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也不会说这些，我觉得这些就是比较文化的东西，必须人到了这边你才能慢慢学会。
不过你说到那个外国人学中文，我想到一个很搞笑的，我就在北京这边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 local 的外国人。上次参加一个婚礼遇到一个外国人，然后桌上他就是我们都要走了，然后他还后来跟我们说那个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敬一下人家父母，然后是他带着我们 他一个外国人带着我们去进了新郎新娘的父母，然后我们说我们先走了，然后他说我还没有喝完，我还有那个半瓶茅台没有喝完，等我把这喝完我再走，就感觉他已经非常社会然后非常 local 的样子，然后显得我们特别格格不入，感觉他很懂这些礼数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学的真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的礼数，我们这代年轻人反而自己
嫌弃这件事情。 对
是，就是我在商务中文也会跟他们讲这种就是喝酒呀，就是这种什么茅台啊这种都会跟他们科普一下，但当然我也会跟他们提醒就是中国变化非常大嘛，就新的一代跟我们就是父母一辈那个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这些也会提及。对
对，然后他们忽然跑到中国来变得很社会，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对，我们教学也是个反思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讲文化，其实很多老师想的都还是什么摇铃啊什么，就是那种传统文化京剧啊，就是那种传统文化，但是有的时候对，就是因为
在变，
对，因为在文化教学上面大家就我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学会里面有很多讨论嘛，但其实就是大家要区分不同的文化，比如说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应用的，就是更接地气的这种就是应用实际的这种文化，就是可能这种在我们教学上肯定大家也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就是与时俱进。对对，要不然就太社会了是吧，把学生培养的。
因为你毕竟也是在这个教育机构里工作嘛，就很好奇你自身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有包括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那是怎么样得到解决的。
当然美国的教育问题可以讨论很多了，那我当然就说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作为语言老师就是最体验最深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大的环境而言呢，就是对人文学科重视的细微，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美国教学，可能大家会想美国的人文教学不错对吧，大家一般会有这个印象但是其实在这些年在人文一直有一个往下走的趋势，就比如说1971年每两个商科生就有一个英语系的本科毕业生，那到最近这些年可能就比如说有7个商科生可能就只有一个会是英语系毕业的学生，那这个就可以看出什么呢，就在总体环境之下就是大家都比较务实，大家会去选择一些工科，会选择商科，这些比较可以给大家就业发展就比较实在的一些专业，而学校对于人文教育的重视甚至是拨款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就是在大的人文学科的环境呢就生存有点困难，那更不用说就是语言了，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就是平常我就去跟同行别的学校的同行老师或者自己学校的语言老师交流，大家最常永远讨论的话题就是招生率，我们的招生非常困难，当我们的语言项目被边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建立部门的口碑，那我可以就同学们口口相传就会有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中文。
对，今天非常感谢 Sunny 和 Coco 来做客，然后真的了解了非常多就是美国教育里面包括升学过程中一些很细节的很关键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能够有收获，特别是如果说你有你的小孩或者你有朋友小孩你自己有兴趣要来美国读书的话，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你。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谢
谢
大家，
拜
拜
拜拜。